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祷告吗？天父，是的，我们再次感谢你，主手所造啊，都要赞美你。我们特别感谢你，将我们众人今天早上啊聚集在你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亲近你。也求主这个时候来与我们亲近，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因为你是圣洁公义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人能靠什么洁净自己呢？唯有靠着神，你儿子耶稣的宝血，唯有靠着神，你自己的话语。所以求主耶稣的宝血再次涂抹我们，也求主再次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向我们解开，让我们得到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因着你自己的话，我们的心也得洁净，得光明，得力量。主啊，你向我们众人施恩典。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一同思想聆听圣经上话语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众人一同明白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复活的证据。那可能有人说，复活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你怎么还讲复活呢？那上周是母亲节，对，我讲了一篇那个孝敬父母的道。那不是说母亲节过了你就不用孝敬父母了，孝敬父母是我们每天的事情。同样的，纪念主耶稣的复活也是基督徒每天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组织聚在一起的时候，更应该思想主耶稣的复活。对，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说你信耶稣，那你知道你信什么吗？基督徒应该传福音，那你知道福音是什么吗？人很容易健忘的，有人居然会忘记自己是信什么。基督徒在世，我们每天也会经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试炼，很多的试探，我们的信心会受到挑战，会受到疑惑。使徒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过程中，那个大概是主后50到52年之间，那在格林多那个城市住了1年零6个月，把福音传给格林多人，建立了格林多教会。但是大约3年之后，使徒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途中，从以弗所写格林多前书给格林多教会的时候，格林多教会中有人居然忘记了福音的核心的内容，他们对主耶稣的复活发生了怀疑。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再次告诉哥林多人，当时他所领受又传给他们的福音，要兼顾他们的信心以及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我想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也跟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差不多，你信主信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你都忘记你信的是什么，或者你对福音的核心已经偏差了，或者对福音最重要的内容已经发生怀疑了。我希望神的话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更多前书第15章第1节到第4节这样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从这里你很清楚的应该看到，福音的核心或者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保罗讲的很清楚，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就是福音。那福音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好消息。那为什么耶稣的死与复活是好消息呢？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耶稣本身是无罪的，他在十字架上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代替我们为罪受了刑罚， 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可以靠着他得到赦免，得到永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因着从死里复活，就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罪恶与死亡都不能捆绑他，胜过他，反而是耶稣基督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给人带来生命和盼望。那些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的盼望，这就是好消息。如果你关注新闻了，我不知道你看到的都是些什么消息。那最近新闻其实很多的，国际局势很多的变化，很多很重大的事情可能会发生。那么你关注的最近比较突出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中美贸易冲突，围绕那个北朝鲜跟美国首脑会晤，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古巴的回击时事等等。你去看各大报纸、各大电视主题的新闻、头条的新闻，好像都不是好消息的。甚至很多人都在问这个事件到底怎么了，但是答案在哪里呢？坐在高天之上掌管全地的神知道这个事件到底怎么了，因为神知道世人心中的诡诈和败坏，世上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中。但是神给出的答案是给人一个好消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神带给人的好消息。透过耶稣基督，神可以与人和好，人与人可以和睦相处，可以和平，这个就是福音。那我劝你信耶稣，我说信耶稣好，那你可能说信耶稣有什么好？为什么信耶稣好呢？你千万不要在耶稣以外去寻找好处，你也千万不要错过了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这个世界上的好处，神可能赐给你，也可能不赐给你。但是你信耶稣，耶稣的死与复活所带来的福气和应许就一定临到你，那就是罪得赦免，信者有永生。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应该关注的，就是从5月16号对周三5月16号开始到6月14号，下个月的6月14号是全世界穆斯林的斋戒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反正我那天看到我的社区里面就是很多穆斯林的，我想我那个车门口那天路上全部都停满了车，其实就是很多穆斯林，他们去我们那个社区，可能那里哪一家有一个聚会，他们斋戒月开始之前他们有一个聚会。那只是开始，但是在接下来这一个月中间，这个斋戒月里面，这些穆斯林啊，从早上太阳出来到晚上太阳落山之间都不能吃东西的，一个月禁食一个月。埃蒙顿其实穆斯林很多的，那埃蒙顿的这边太阳出来很早，太阳下山很晚，所以在埃蒙顿穆斯林其实会受更多的苦。但是你看他们的虔诚，你不感到害怕吗？这种虔诚，这种信仰是很有很大力量的，将来加拿大可能就是穆斯林的乐园。那你再想一想，你看到这些穆斯林的虔诚，我们这些基督徒，你不感到惭愧吗？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如何对待自己的信仰呢？不要说禁食一个月，我们禁食一天可能都很难，那些穆斯林一天祷告5次，那我们祷告生活如何呢？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危机啊，但是也可以看到神的给我们的机会，危机就是转机，我们就应该悔改，我们应该起来祷告，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信仰认真严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所靠的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那些穆斯林是在黑暗中，并不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们想靠自己的虔诚得救，那是死路一条，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可以使我们得救。如果我们不把福音传给穆斯林，那么将来有一天他们真的可能会苦害我们或者我们的子孙。 这是神给现今北美教会的机会。其实看起来欧洲的教会已经失去了神给他们这个机会，那么多的穆斯林涌向欧洲，但是欧洲的教会却无力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现在穆斯林给欧洲造成很大的问题。那其实北美现在也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你向穆斯林传福音，你一定要抓住福音的核心，那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因为他们也可能告诉你，我们也知道耶稣，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不过他比不上穆罕默德，他也不是神的儿子，因为安拉是独一的真主，真主没有儿子，人只有靠遵行真主的话语才能上天堂，这是穆斯林的信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因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通天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到这一位至高的神，圣洁公义的神面前蒙他的悦纳。其实像我们中国人传福音，像我们自己的父母，像我们自己的亲人同学传福音也是一样的，你要抓住耶稣的死与复活这个核心。因为我们中国人要么是无神论，他就注重个人奋斗，要么他说他信佛，也是强调个人修行个人行善，其实这两者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要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但是耶稣的死与复活给我们清楚的指明通往永生的道路，不是靠自己，而是靠耶稣，这是我们所信所传的福音，也是使徒保罗当时所信所传的福音。如果我们对耶稣的复活都有疑惑或者不信，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不可能有力量，我们也不是真的信耶稣。你不要说你去改变穆斯林，你连你自己的信仰都不能改变你自己的生命。使徒保罗为了兼顾格林多教会的信心，他不仅仅再次重申他当时所领受又传给他们的福音，而且还给他们很多的证据，让他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是可信的。格罗前书第四五章五到八节，他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就最近埃蒙特那个抓那个交通事故抓得很严了，对，大家开车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发生车祸撞车跟别人，那你如果要表明你有理，撞车不是你的责任，你只要能够在现场找到一个见证人说你没有违反交通规则，都是对方的错导致这个交通事故发生，通常你就赢了的，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个见证人。对，按照旧约的规定呢，也是犹太人的规矩，一件事情只要凭两三个见证人，即使是死刑都可以定案的，可以定准的，有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就可以了。那对于耶稣的复活，使徒保罗在这里列出了这么多的见证人，我们为什么还有疑惑呢？耶稣复活后，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向不同的人显现，一方面是为了兼顾那些人的信心，同时其实他也足以消除任何人对耶稣复活的怀疑。当然使徒保罗在更多前书第五章五到八节这里所列出的耶稣复活后向人显现的事并不是所有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福音书中耶稣复活以后向人显现的事迹，那我们把新约圣经中所有关于耶稣复活显现的事，如果你去总结一下或者做一点功课，我们把它列到一个表格里面，这个大概有11次。在耶稣复活的那一个早上，我们叫复活主日的清晨，那首先是向摩大拿的玛利亚显现，这是那个耶稣复活第一次 像摩达拉向人显现。那我们讲过这次的经历。接着在那一天的白天，耶稣向往以马忤寺一个村庄去的两个门徒显现，在那个路上跟他们一路走，跟他们一路讲解圣经。在那一天的白天的某一个时候，耶稣还特地向彼得显现，但是那一次显现圣经没有记载细节，只在路加福音24章34节门徒的谈话中间提到这件事情，就已经被西门看见了。那这个很可能就是使徒保罗在哥罗前书15章5节说的，并且显给基法看。那到了那一天的晚上，耶稣就向10个门徒显现，当时12使徒之一的多马不在场，那其余的10个门徒就告诉多马，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但是这个多马呢，他不信，他说我非要亲眼看见，亲手摸见我才信。所以过了8天之后，耶稣又向11个门徒显现，其实这一次主要是向多马显现。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再后来彼得带领6个门徒去打鱼，一夜劳而无获，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为他们预备早餐，让他们打了153条大鱼。当然那一次显现最重要的是耶稣3次问彼得的一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吗？接下来就是马太福音28章记载的复活的耶稣与门徒事先就约定好了的，要在加利利一个山上跟他们见面。在那一次的显现中，耶稣就赐下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叫大使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再后来有一次耶稣向500多个弟兄显现，那这一次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当使徒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500多个弟兄中一大半还活着的，那就说至少有250个看见复活耶稣的人可以为保罗做见证，保罗所写的都是真实的，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所以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呢，对更多教会来说呢，他们应该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因为那些人都还活着的，不是一个，是至少有250个。那再后来复活的耶稣显现给雅各看，这个雅各应该就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他是早期教会重要的领袖之一。但是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其实耶稣的弟弟们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信耶稣的，很可能就是这次显现就改变了雅各。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和他们讲论神国的事，然后就升天了。耶稣升天的时候众使徒都在场的，那细节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3到8节，这个很可能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7节所说的，再显给众使徒看。再显给众使徒看就是耶稣最后一次显现，在他们眼前升天而去。那使徒保罗他所列出的最后一个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就是他自己，他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新译本把这个末了也显给我看翻译为最后也显给我看。这次的显现是记载在使徒行传9章1到9节，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大约3年之后，前面那10次的显现都是在40天之内，但是像使徒保罗这次显现大概过了3年。末了最后，那是不是表明从那以后耶稣就不再向人显现了呢？其实很有可能是这样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复活的见证。当然你可能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没有记在圣经中，而且你也可能听有人讲见证，可能甚至现在有基督徒，甚至包括很多在穆斯林中间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觉得 他们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会在神的意象中向他们显现。我不贸然否定这些经历，因为神的恩典可能会以这种方式临到特别的人，但是我们首先应该相信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可信的。我们应该为此感谢神，也应该相信圣经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这些事情对坚固我们的信心就是必要的，也是足够的。要不然神就不会感动圣经的作者把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甚至你坚信相信神的话语，你不需要更多的证据，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充分的证据。我们应该以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知足。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更应该注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到四节中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片语，照圣经所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我要再三的向你们强调，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权威。包括耶稣的死与复活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么大的属灵的奥秘，也是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的。耶稣是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罪死，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当然使徒保罗这里所说的圣经是指的旧约圣经，那个时候因为成书的只有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预言或者预表耶稣基督的死的经文呢，至少有333次，有人去统计333次。耶稣的死与复活是连在一起的，不可以分开的。所以你也可以说那些预言耶稣死的经文也预言了耶稣的复活。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直接预言耶稣复活的经文，虽然没有直接预言耶稣死的经文那么多，但是在旧约里面也有经文直接指着耶稣的复活的。比如诗篇十六篇八到第十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五旬节那一天，使徒彼得讲道的时候就引用诗篇十六篇八到十节来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大卫的诗，但是使徒彼得说大卫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那一天信而受洗的人大约有3000人。那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53章，主要的是在预言耶稣的受苦受难受死，但是在53章的后面也预言了耶稣的复活。以赛亚书53章第10到11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耶稣死了，如果没有复活，他怎么看见后裔？他又怎么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呢？感谢神，如今我们看到福音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万族万民中都有人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为义。所以这些经文的见证，见证人的见证，其实都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容怀疑的事实。那一件事情的真实还可以透过这件事情所产生的果效来验证。耶稣复活我们现在都没有看见，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见，是因为看见耶稣复活了你们才信的，我是没有看见。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否定耶稣的复活，因为这件事情它还会产生果效的。那透过这个果效我们也可以肯定这个事实是真实的，耶稣的复活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十字架的看法。在耶稣那个时代，十字架是羞辱痛苦死亡的刑具，但是因着耶稣的复活， 十字架成了荣耀、安慰、生命、盼望的象征。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完全改变了那些门徒的生命。那些门徒本来是软弱、胆怯、自私的人，但是因着耶稣的复活向他们显现，他们成了勇敢、刚强、充满爱。包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改变其实就是耶稣复活的证据。那当然最戏剧的变化就可以说是发生在使徒保罗身上。更多前书十五章九到十一节，使徒保罗这样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使徒保罗在信耶稣以前呢，是扫，名字叫扫罗。他们在信耶稣以前，他是逼迫神的，就是哪一些人信耶稣，他就把你抓起来，然后让你放弃信仰，把你关在监里面，甚至把你处死。那一个这样抵挡神的人，就是变成了神的仆人；一个逼迫耶稣的人，然后变成了耶稣福音的传扬者，为了耶稣福音格外劳苦，甚至他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最终他为耶稣殉道。是什么原因和力量让扫罗变为使徒保罗呢？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使他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使徒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他深信耶稣的复活，甚至他在想到即使他死了，他也可能从死里活过来，所以他为了耶稣，为了福音，不顾性命。所以说使徒保罗生命的改变就是耶稣复活的证据之一。有句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罪人靠自己是不可能变为义人的，不管你多么努力，不管你多么虔诚，那你不能改变你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有罪的，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感谢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透过耶稣我们就可以脱离罪恶，胜过罪恶，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每一个信耶稣人生命的改变就是耶稣复活的证据之一。教会初期的那个教父之一啊，奥古斯丁，他是活在那个四世纪的人。这个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是才华横溢，骄傲自满，但同时也是道德堕落。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才信耶稣的。那他生命中那个奇妙的一刻是发生在一个花园里面。有一天他在一个花园里面，可能就像这天早上一样，这么美丽宁静明亮的一个清晨，他在花园里面为信仰的问题正在苦苦的思索徘徊，心中充满了黑暗犹豫。但是那一个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听到一个声音，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就好像一个孩子对他说话一样。那个时候他手中刚好有圣经，他就拿起圣经翻开，就刚好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当他读到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的时候，他内心的黑暗就好像被一道天光照亮，他内心的疑惑完全的除去，他的生命也完全的被改变，他在耶稣基督面前完全的降服，从此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奇妙的经历也是记载在他所写的自传里面，忏悔录。那我觉得忏悔录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读的书，网上有，你可以去找来读，如果没有的话，我那里也有，你要读我可以借给你。那后来因为奥古斯丁他是才华横溢，很多的朋友，当他信了耶稣，有一天他走在罗马街上，很多人看见奥古斯丁啊，就说那不是奥古斯丁吗？但是奥古斯丁对他们说，奥古斯丁已经死了， 就是他信了耶稣后，他的生命发生了完全的改变。那他成了教会史上最敬虔的人之一，也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副教家。奥古斯丁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当然他的经历也是很特别的，因为有天上有声音就像跟他讲话，但是他生命的改变，谁能否认耶稣的复活呢？谁能否认耶稣的复活带给奥古斯丁生命巨大的影响呢？他虽然没有殉道，但是他却将他的心思、将他的情感、将他的才华完全的用来为耶稣基督辩护，为福音辩护，所以他成了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副教家。所以你从这件事情的果效也可以证明那件事情是不容怀疑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和使徒保罗、奥古斯丁一样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相信了福音，那么我们的生命可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吗？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强调恩典，其实是对恩典的误解。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正如使徒保罗自己他所见证的，福音的本质是恩典。他虽然有很多可以夸口的，但是他知道他所有的、他所示的不能够让他在神面前称义，不能够蒙神的喜悦，他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有什么善行或者美德可以配得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罪人死了，要让人罪得赦免，得到永生，这个就是神给人的救恩，给人的恩典。人得救完全是靠恩典。这是后来16世纪改教家马丁路德，他其实就是从奥古斯丁吸取的这个思想的精髓，提出了完全恩典。人得救真的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使徒保罗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甚至不配称为使徒，因为他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后神的恩典临到他，他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们都是蒙了神恩典的人，那如今我们成了什么样的人呢？保罗说，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因神的恩才成的。那么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是何等人？就你清楚要明白你到底是何等人。那保罗当然他说他是何等，就是很伟大很了不起。我们提到保罗啊，这是一个使徒，那么圣洁，那么为主的福音的缘故完全摆上的人，那我们是个何等人呢？我们的生命在信耶稣以后有多大的变化呢？还是信了耶稣很多年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我们还回到了过去不信的那种样子中间去？那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和使命是什么呢？我们人生的方向是否已经对准了神为我们安排的道路，还是我们跟世人一样拼命的赚取这个世界？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若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是这样的，属灵的生命更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你得到了，但是你失去了生命都没有益处的，大家都很容易明白。但是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你得到了，你最终失去了永生，永远的生命，那损失就更大。我们是否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归于突然？除了保证一个字，若不是突然相信。突然什么意思？突然就是没有什么果效，没有什么果子结出来，那个叫突然。神的恩典在保罗身上不是突然的，他比别的使徒格外劳苦。他劳苦什么呢？他不是去赚世界吗？他劳苦就是传福音、建立教会、竭力的多做主公。说你对神的恩典不要误解，不要误会神的恩典。我们靠恩典得救，神的恩典让人悔改信靠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救恩 如果我们还不悔改信耶稣，那么我们将来被神定罪你就毫无借口，因为他是纯粹的恩典，他并没有要求你什么，他把他的儿子白白的为你舍了，那样子就是你信靠他相信他。如果你还不悔改信耶稣，那将来你被定罪你就没有借口。他没有要求你拿到什么学位你才信耶稣，也没有要求你要赚多少钱你才信耶稣，也没有要求你做了多少好事你才信耶稣，他是完全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你。当我们信耶稣以后，神会继续赐下恩典，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犯罪的借口，神的恩典也不是让基督徒懒惰退后。保罗说神的恩典在我身上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神的恩典是为了激励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给神，为主而活，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如果你把生命完全献给耶稣，使你复活的大能真的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人们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就知道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死的，也不是过去的一个传说，或者曾经有一个人死了，因为死去的人他不能改变你的生命的，但是耶稣活着是活到永永远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完全委身给他，那个使你复活的大能就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如果我们使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归于土壤，就是没有什么果效，结不出什么果实，那么当我们将来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你怎么向他交账呢？我们可能就要羞愧满面，无地自容。正如使徒保罗规劝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今天也对你们说，弟兄们姐妹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你知道福音了吗？你领受了神恩惠的福音了吗？你持守的如何了？你对得救有把握吗？你的生命能够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吗？不要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审查自己，神的话都关照我。但愿那位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到底。也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仰望那位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将许多的见证也摆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感谢你。我愿我们的心能够被开启，记到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的信心得坚固。耶稣的复活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更为愿我们把生命献上来经历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能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看见我们就知道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自己的爱充满我们，你自己的话充满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败坏，脱离我们的有限，活出神你给我们的那个自由荣耀丰盛的生命。这一切就是为了要彰显你自己的恩典，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求神你看顾你的每一个儿女，也为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但是你已经认识他们爱他们的人献上祷告，感谢你带领他们来到你的殿中，让他们听到你的道的时候，求主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能够因着圣经认识耶稣，领受你那恩惠的福音，得到你要应许给他们的那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